主后2008年12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天与地的审判。
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我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祝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祝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祝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 起，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请坐。
啊，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啊，今天天气比较冷哈，这个天气变得比较寒冷啊，人的那个动作就会比较慢哈。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像生活步调就会变得比较慢啊。我想这个是啊，这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哈，就在一年四季的运转，让我们从这生命当中体会到啊生命的不同，万物的不同。如果没有冬天哈，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每天看起来都一样哈，有的冬天似乎你就会觉得哎，想要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以前我被啊这个教导说啊，像女生哈漂亮在夏天哈，男生漂亮在冬天哈，啊帅在冬天哈，因为穿起来比较帅哈。但我不知道那个每个人的不定义不同哈，所以这个也许啊，这个上帝让女人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穿得很美丽很漂亮，哎，也让男生在冬天的机会有机会可以穿得再帅气一点哈。我想这个上帝创造真的是很奇妙，也让我们去享受在上帝所创造这个冬天当中，虽然是很寒冷，但是我们一起享受这样的温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也让我们生命当中体验到你啊，让我们在住在这一块土地上面有四季运转，让我们体会到主你的爱跟你创造的美丽，也让我们去体会到万物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真的享受在你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待降节的来临，主你降生的日子，我们用这样的爱一起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学习更像你。主，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摆在前，求你我们同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这个啊圣经第82篇1到8节齁。啊，这个大概是我们啊这一季啊这一今年当中啊最后的我用诗篇来啊讲到齁。那再来两个礼拜啊都是由其他牧师来讲，大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讲诗篇，但是我们诗篇就会在啊今年啊告一段落，我们明年就会开始讲啊这一个保罗书信，我们会讲哥林多啊，我们会讲这个腓立比、加拉太啊、哥罗西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大家一起来看，我来念哈。上帝站在有权力人的会中，在诸上帝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和穷乏人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上帝，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使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好，我想这一篇的诗篇是在上帝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像神他的样式，就是在万邦当中为那一些困苦、为那一些穷乏人来伸冤以及照顾他们。上帝让我们能够享受这生命，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就像今天我们为什么期待圣诞，我不知道你期待圣诞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我们今天圣诞耶稣降生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我们重新思考这个圣诞的意义。圣诞的意义是当啊上帝看见人的需要，当上帝看见人的罪恶，当上帝看见人在罪恶之中，他就通过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然后通过他的救赎使我们重新得到跟上帝和好的这一条道路。所以今天在代降是在说明，如果今天是用第一个代降主日，是在说明人在黑暗中，上帝通过他的光要照在人的生命里面，使人重新得到新的盼望，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救赎。所以今天在代降节的时候，在这个诗篇的作者里面刚好在提到这一个要为孤儿寡妇，要为这些穷乏人来伸冤。他说你们当应当如此行，因为为了要什么，要跟上帝同行。所以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要在我们社会里面要讲一个叫公义。公义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公义的果效是什么？就是平安。当你行公义的时候，你必得到平安。或许你说在今天的你看不到公义，或者在今天你说公义好像已经死了，但是神会在暗中来看顾，神必在这件事情上掌权。或许人看不到，好像秉公义是真正的得着平安，似乎被恐吓哈，似乎被或许会你觉得好像没有平安，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秉公义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做事，你会是平安的。所以他说，对不起，那公义的效验是什么？必是平稳，要直到永远。是让这件事情你从今直到永远，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平稳的，是一个正义的，是一个你不会那个心不安的。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先知他很清楚的就在告诉当时候的人要秉公义，这个公义是使你得到平安，这个、公义是使你的所做的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安稳的，你不用害怕别人会来找你查，因为你做的就是那么平稳，你做的就是一个公义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也会问，他说怎么样来行公义，怎么样叫做行公义的人。从旧约里面他说到是一个遵照规范，在希伯来人来看，这就是规范自己的品格跟上帝同行。很简单的，就是规范自己的品格与上帝同行，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那在新约里面呢，在新约里面直到新约这个时代，他说公义常常是含着是有救恩，然后是有救主之意。所以当我们在讲新约时代耶稣降生的意义就在这里，上帝通过他的救恩，他行公义在人的当中，上帝行公义在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得到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到新约时代，我们在讲公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说到是含有救赎跟救恩的意义。所以一个公义行公义的人，他的生命是有平安的，他内心是有平安的，他的所做的事情是平稳的。所以在我们的从一个地方解释是说，公义是为了要满足在某种关系当中，这种关系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会使上帝能够看你是一个义人，在人跟人之间你会让满足在那种公义里面。如果你行的是公义，他说在人跟人之间你会发现你会被人称赞。这种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包括我们的夫妇之间所做的事情，在父母跟子女当中，在市民当中，在雇主跟雇员当中，在商人跟客户当中，在君臣之间，以及我上帝跟人之间，我们说那是一种公义，我们在人跟人之间行公义的事情。公义是一个我们必须去从我们手中，从神领受到神要我们去行的，神要规范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向神的生命去行的一种行为，那种公义。所以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要被称为义人，就是在他的行动跟他的言语上面是被可称颂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讲的话是一个出于爱人， 出于一个爱这个人，甚至是出于凭着神所教导我们应该坐在那些需要人的身上。那一个义人他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做？他说一个义人他应该是第一个要从信开始，一个义人他要从有信上帝开始。如果你没有那个信，那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是走在何处。他说一个义人他从信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必须悔改在上帝面前，然后上帝要称他为义。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这个作者他很清楚的，他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上帝站在有权力的人的会中，在诸上帝中行审判。他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这在诉说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只寻求我们喜欢的方式，我们只寻求人的喜好，我们只寻求人跟人之间的欢喜，但是忘了一个叫做行秉公义，在神的面前让上帝掌权。所以公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就是要彰显上帝的义。当我们秉公义的时候，也在向上帝的公义在人的面前来彰显神的义，跟让在神人的面前行神的见证。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行的。他说他不止这样，上帝也期待人行公义，按照他创造人的本性。上帝创造人的本性是什么？是良善的。或许你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在辩论一件事情，到底是人是善还是恶。我们常常是在这种辩论这种事情，到底人是善还是恶。在这个我们学生里面也会问这个问题，他说人都很恶，都是恶的，都是想的都是恶的。但是从创造里面，上帝创造人是良善的。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是良善的，只因人要满足自我，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想法，就行出在我们心中行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从创造里面人是良善的，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创造每一件事情他都说这是好的，上帝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好的意义上面。但是当人偏行的几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自私跟恶，它就会不断的从我们生命里面跑出来。所以我们要去看看什么是人的善跟人的义跟上帝的义。上帝期望人在说话在行动当中来彰显神的公义。所以保罗他把人的义跟上帝的义来分别出来。他第一个他说公义当然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法律的语言，但是说他说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公义，只把公义看作是上帝的礼物来接受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这就是上帝对人的饶恕，跟罪人和好，并把自己的平安赏赐给他们。虽然他是法律的语言，但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公义，那只好把公义看作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去接受它。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办法达到公义，我们每个人或许在我们秉持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去帮助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把公义当作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然后知道上帝会赦罪，然后会与着罪人和好，并把什么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他们。我们只要循这条道路，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公义。当我们赦免人的时候，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是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公义就在这其中。第二个他说到义的时候，保罗说那是上帝宣布跟人的一种新的关系， 这种新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当我们愿意行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愿意秉神所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新的跟神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关系就产生，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第三个，他说东义的另外一个新的表现，就是在圣灵里面是一个新的生活，那上帝白白赐给那一些义的人。所以义的人他很清楚的说到，就是说明我们在行事的时候是能够去爱护那一些需要的人，照顾那一些穷乏的人，为那一些啊这个被不公所审判的人伸冤。所以他很清楚的来说明，我们是从上帝得到那些白白的恩典，我们也要将这份恩典分享给人。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或者是有人在问说，在这个积功德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常常会有人会说，哎，我们都是做善事。我不知道你是做善事还是在分享神的爱。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说啊，你基督教齁，你们基督教跟我们一样在行善嘛齁。我不知道你是行善还是在分享神的爱跟见证神的爱。这是有分别的齁。在一般的宗教，其他宗教里面，他说积功德是让自己所做的善事达到某一种程度，能够得到他的神，似乎是说让他的神能够满意，达到一种啊好像几点数，然后几点以后可以换什么东西，那就是一般积功德的想法。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基督徒在行善，或者是我常常不用行善，我说基督徒常常是分享。有人说基督徒也行善，但是我比较不喜欢用行善。我说基督徒在做生命的分享，是我们从上帝领受那样白白的恩典，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救赎，然后让我们用这样的爱去分享给周围的人，那是不求回报。所以他在讲公义的时候，这个关联词在说到一个是一个新的关系，是我从耶稣基督领受新的生命，然后我将这样的生命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那就是一个新的关系。是在圣灵里面我们享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一种新的关系跟新的生命。那第四个，保罗说我们要迫切的等待这个义。这个义是什么义？他说是一个完全的义，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彰显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受造物在我们的所做的行为当中所行的公义里面，然后让耶稣基督称为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保罗说这四个义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重新更新自己与神同行，在这个我们所行的这个道路上面。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他说这篇诗篇82篇啊，他说每一个凡是掌权的人都应该把这篇诗篇呢放在这个房子的这个墙壁上面。我在看他的这个说明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哦。他说啊，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职位里面都要有君尊的道德，都要有君尊的道德，是我们应该去照顾那些穷乏人。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诗篇82篇的经文里面第三节第四节以后，他就很清楚的说明，他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跟孤儿伸冤，因为这些困苦跟穷乏人为他们施行公义，当保护那一些贫乏的人，救他们脱离黑恶人的手。所以他很清楚的要我们去行的，就是我们不管在我们是一个当一个父亲的人，当一个主管的人，当一个在你手下有其他人的人，你应该秉行公义来照护他们。所以这篇诗篇很清楚的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宝血上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没有，他只给我们 享受在他的爱里面，跟他十字架上的救恩，来享受那白白的恩典。他说我们今天应当学他的样式，来为那一些贫寒的人，为那些孤儿寡妇伸冤，为那些穷乏人施行公义，为那一些贫寒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学像耶稣的样式去分享这个爱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就是行公义。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你是一个掌权者，是一个什么样职分的人，或者你在教会以外，你是在哪一个职分的人，你都应该来遵循上帝所教导我们的公道，也就是行在他所喜悦的。所以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有两个上帝的要求，他说那就是恶，应该在上面那一片哈。他说不秉行公义的人，那是神看为恶的事情。第二个是寻恶人的情面。不秉公义行事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做，神说那就是恶。第二个是你是看人的情面来做的，这看人的情面是在说你只不过是为了想要满足你跟人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循着人的情面然后来做这件事情，来满足你的满足欲望。这说神不愿意的，神说这就是恶。诗篇的作者很清楚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恶。他说你们应当行三件事情，上帝有三件要求，他说你们应当行。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去行的是那些贫寒的人跟孤儿伸冤。当然今天我们说贫寒的人跟孤儿到底是谁，但因为从这过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贫寒的人或孤儿是因为这一个掌权的人常常通过不道德的方式来窃取他们的财产。因为一个富人不能够自己单独活着，你只能够依靠男人、他的父亲、他的丈夫或他的儿子。如果这三个一个家庭里面这三个都没有的时候，你的财产可能就会被政府接收，或者是由另外一个亲属接收。他说这就是为那一些人来伸冤，当为困苦跟穷乏人施行公义。这些人常常是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常常是在他们过去的社会里面被剥夺的人。所以他说你们应该行是为这些人的需要，让他们能够满足，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过一个比较能够平稳的生活。所以上帝通过这个诗人，通过这个诗篇的作者在提醒当时候的人应该如何来行。这是神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应该行的。所以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耶稣也曾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上帝，都是至高神的儿子，你们都是至高神的儿子。他在提到这个一个新的关系是，当我救赎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儿子。神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是通过他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关系，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他说是那至高者的儿子，是一个新的名分。当我们接受这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会跟世人一样会死，像王子中一样我们也会死。他说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人。他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神的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会跟世人一样，我们都会经历人生这个阶段，死亡的阶段。但是他说很清楚的说，他神也把我们可以摆在很高的位置，他也可以把我们从很高的位置拉下来。神掌权， 是要叫我们行在神的公义里面。神是给我们一个至高神的儿子，神是给我们掌权，神是给我们各样的权力能力，但是神也会把它拿走。当我们不行公义的时候，当我们寻人失面的寻求人的面的时候，他说神就把这些拿走，因为你不行神所喜悦的。神要你所行的，就是为这些贫寒人，为这些需要的人，困苦的人伸冤，为他们的需要摆上这一切。就像我们的生命在深渊里面，在罪恶里面，上帝就愿意通过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救赎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诗人他看见的这些事情，他内心着急，那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他期待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诗人说，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万业。他知道他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知道只有仰望神。或许你用你的眼睛看你会失望，用你的耳朵听会失望，但是神要你用心灵去看，是神正在地上要掌权。所以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要掌权，也让我们不同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情境，上帝所交托你的侍奉上面，不轻看这些事情，因为神给我们摆的位置都一定有他的意思在这其中。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帝就要使用你，让你经过这个试炼，他要提升你。当你在这里不行公义的时候，神就会在这里掌权。所以当一个走在光明中的人，敬畏上帝人，上帝人他们的思念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使我想起诗篇122篇里面，如果你圣经的人，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个走向光明的人跟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思跟意念是什么？他会赞美上帝，他会敬畏耶和华，他会喜爱他的命令。他的后裔，他说神必赐福给他，说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他的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要存到永远。正直的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说他会有恩惠，有怜悯跟有公义，他会施恩给人，借贷给那些需要的人。这人做事顺利，他会为那些被审判不公的人伸冤。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他。他一个秉公义行事的人，神是喜悦的，在他所行的道路上一切亨通。所以这十节里面，短短的十节里面，他说到神的祝福跟一个敬畏的人，他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行为会是见证上帝以外，他的说话使人欢心跟得力。所以他从他的外在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他说他敬畏神，也爱赞美耶和华，他敬畏上帝，也喜欢上帝的命令。他敬畏上帝，他什么样？他是一个有恩惠、有怜悯跟有公义的人。他会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他会周济那些困苦的人，他的心是依靠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好处？诗篇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会有福，你的后裔会必有强盛，你家中是富足的，你在公义里面，你所行的公义会存到永远，没有人可以去在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对你来翻供，或者是对你来产生一个行为，我想是不会的，因为你秉的是公义。他说你不怕任何的审判，因为你行的是公义，你的心所行的是永不摇动，因为你是从神来的公义。他说你会被纪念直到永远，这是你所行的公义。他不怕凶恶的信息，因为你行的是公义，你不会惧怕敌人对你的攻击，因为你所行的是公义，你的仁义要存到永远。 你所行的是大有荣耀。我想神在里面，你所行的当中，神要祝福你，在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后代，神都祝福。所以诗篇，这篇诗篇里面，他敬畏的人看起来很像有钱人，好像有权势，真是如此吗？我想神所给我们，我们不用惧怕。当我们真的是从内心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会像富足的人。因为你所行的在神面前都要被祝福。所以我想，也是说我们不是只有看单看看世上的物质，也是说我们也要看在我们灵性里面的富足。耶稣叫我们要寻求他的义，他说你们要寻求他的义，我要将所有的万物都赐给你，叫你可以富足。很清楚的，神说当你寻求我的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更多的富足。保罗他也曾经在生命里面，他说上帝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这个充足不是，或许可能不是在外在的，但是你生命的内在的属灵是更富足的。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不是真正外在的富足，是他内在生命属灵的富足，让他能够跟上帝永不离开。他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在生命里面有富足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使他能够走过这风风雨雨，走过各样的这个挑战，走过各样的攻击，神使他灵里面富足，他的生命就富足在神的面前。当他跟这个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发现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传福音被关的时候，他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在那边唱歌、祷告、感谢上帝。他说他们的手镣跟脚镣怎么样？就松开了，监狱的门也开了。他们有没有欢欢喜喜就跑出去？没有啊，他们就在那边等候。他说啊，这些雇门的，这些守监狱的门都吓死了。他以为监狱的人都走，那个监狱的人跑掉了，他想要自杀。保罗跟他说，没有，我们都在这里。他就领保罗出去到他们家。保罗所行的公义是不让他不离开，使这个狱卒怎么样遭受到不这个政府的这个攻击，所以他没有离开。反而当保罗在留在那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让这个狱卒的生命跟他家人全都得着了平安，跟得着了属灵的生命，他们全家都归了主。行公义，比如说我们要看见人的需要，内在的富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近几年来，其实台湾教会呈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特会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受到，或许你们比较少参加的就比较不知道，特会非常的多，什么什么医治特会啦，什么什么特会啦，预言特会啦，很多很多很多特会。或许我们会参加一下，或许你会常常参加，但是它是不是让我们生命更成熟，让我们生命更元首，或者它跟社会的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我看这些特会就很像这个庙的人去进香拜拜一样，好像在寻求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特会，但是特会到底你要去参加的意义在哪里？你要去看神迹吗？耶稣说到约拿就没有再之后就没有再有神迹哈。耶稣，我们去思考，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做什么？也有很多人在寻求当牧师中的牧师哈，这也是我们做牧师的要思考的。我是不是谦卑在神的面前，还是我只是寻求 我们的骄傲。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常常分享说，我都会跟我同学讲一件事情，我跟他一起毕业，我才认识他，大学研究所才跟他同年第三年，我都跟他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啊，当有一天我不像牧师的时候，请你要打电话告诉我，不然呢、啊、这个我要在上帝面前控告你齁。我说你要告诉我齁，当我不像牧师的时候你要告诉我，因为我要当一个上帝的仆人，我就要不断的提醒我自己。他说如果你怎么样，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所以我们常啊打电话的时候都会互相提携齁，当一个互相提携的啊上帝的仆人，互相提醒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这些特会，或许会让你感觉是满足了很多这种你想要的，但是是不是真正属灵的平安跟真正神所喜悦的，这我们要特别会来思考这些事情。有时候你参加特会似乎蛋白这个吃了大鱼大肉，但是有没有真正让你的生命，就像你吃蔬菜或者是吃均衡的食物，让你生命得到比较好，还是你今天只是吃了一个大鱼大肉说哇好舒服哦，然后呢回去你可能什么不能消化。有时候参加特会要很小心的是，你要知道你去参加什么。82篇的作者他很清楚，他说你们生活在黑暗中，正义从世上消失了吗？讲不是的，想要维护一个正义，特别是弱者的权利，是一件很孤单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或许在你所行的短时间看不到成效，但是当一个至高神的儿子，当我们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诗人感叹一件事情，他说至高者的儿子跟别人一样会死去，跟王子一样会倒闭，但是他说当一个上帝的至高者的儿子的选民，我们要继续的伸张正义，为那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不断发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子。所以这里我要再次跟啊每个兄弟姊妹讲，有人常常会问牧师，他说教会为什么要关心政治，教会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现在的事情，至高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关心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很多人在不公义当中，他们没有人为他们伸冤，这些人他们的困苦谁知道呢？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们。教会今天不是参与政治，是关心国家，关心这些人民，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诗人他很清楚的来说到，他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孤儿伸冤，为困苦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跟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就是我们做一个至高神的儿子应该去行的。教会关心不是政治，是关心我们这块土地跟所有的人民。我常常说921大地震谁最后走出关怀站，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关怀站是最后走出来的。也就是我们当大家都撤走的时候，大家看到他好像都 OK 的时候，我们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最后一个离开不是说啊人家走了我们就走了，而是继续关心那一些还没有被关心到的人，继续为那一些人付出关怀。这就是至高神儿子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82篇诗篇里面，我用行在光明中，是让我们所行的不是在人的面前欢喜，不是在只有我的满足我的欲望，而是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神 称为你义人。虽然短时间看不到这些成效，或许短时间看不到这个转变，但是神在这其中都要来掌权。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让神称为义人，是我们用秉公义好怜悯的心来使神满意。行在光明中，或许你有些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些时候你会遇到好像看不到光明，但是其实神在其中都要掌权。就像诗篇第一篇啊，那个82篇里面第一节说的，上帝站在有全能者的会中，在诸神中来行审判。很清楚的，神是那位永恒的神，他可以掌权，他也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它。我们也一起来思考看看，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什么？他是掌权的神，他是这样的神。或许你看不到你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的成效，但是神在其中都会知道。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不知道你敬拜的是哪一个神，我敬拜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个神。他有温柔安慰人受伤的灵魂，他也是一个有权柄的神，他也是一个慈悲体贴人的软弱的神。他说他唯有，他是万神中的唯一，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有权威，有荣光，有恩典，有慈爱，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的神。我敬拜的是这一个神，让我行事在神的面前都能够秉公义。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敬拜的这个神也带你走向这条道路。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有体贴人的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思想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带领我们，在他所交托我们的每一件事上，是不是我们来寻求神的面？神所交托我们的职分，我们是不是在这其中用神所教导我们的公义来行在人的当中，行在光明中，让神的名被彰显，也让我们被人称为是神的儿子。因为当我们所行，每一个人都在检视着我们，不止人检视，也上帝在检视我们手中所行的一切。诗篇的作者很清楚，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让 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上帝也看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上帝就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怜悯这些人。也让我们学习神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学像那样式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使我们越来越像你。在面对全世界经济风暴，许多人被裁员，许多人在困苦当中，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去安慰那些受伤的灵魂，也让我们学习去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我们的手，因为那是神你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教会在做每一件决策的时候，也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就像你对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你就降生在我们当中，成为救赎我们，成为那个救赎者，使我们生命重新得着救赎，让我们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名分。这样的恩典乃是你白白的恩典，也叫我们学习这样的样式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足的时候来提醒我们，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像你的心智。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需要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也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看见那需要的人就伸出我们的手。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我们也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一起起立啊，跟周围的朋友一起来请安哈。谢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大地连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天父上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他更大的祝福，使我们的生命走向他所喜悦的道路，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让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再一次的赞美我们的主。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神。 神伟大，歌颂你生命，神伟大，全地都看。